母亲节快乐。在我住的公寓三楼往下看，看到有一只 Canadian Goose， 它是妈妈，它生了五个蛋，下了五个蛋，它先为自己挖了一个坑，然后把这个蛋呢就下在那个坑里面，然后呢他就开始一直浮在那个蛋的上面。有的时候我观察他，他会偶尔起来把那些蛋给他做一些调整，把四周的环境给他做一些修整，然后他继续浮在上面，日以继夜的。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一个多礼拜了，那个母亲一直浮在那个蛋上。像昨天晚上到今天大雨倾盆，可是我看到这一只 Canadian Goose， 它全身被雨水浸透了，但是它一点都不离开它的岗位，继续保护它所下的这五个蛋。那这个做爸爸的呢，比较坦白讲不太负责任，有的时候爸爸不见了，有的时候偶尔看到爸爸会在四周稍微逛一逛，然后爸爸就跑掉了。从这看见母爱是何等的奇妙，神创造人，神创造所有的动物，不管这个动物它是什么样的动物，都具有母爱的功能。这个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创造，也是神非常奇妙的恩典给所有母性的雌性的动物，还有女性的这些姐妹们。那么我们实在是为了母亲们的辛苦向神献上感谢。今天母亲节除了祝福在座的每一个做母亲的，愿神厚厚赐福你们，你们是蒙福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都是属耶稣基督的，而且你们都拥有属天属灵的资产，这是信仰上的资产，是非常宝贝的。这种的资产必然要成为你们和你们的家和你们的子女的祝福。这种属天的资产是永恒的，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这种资产是你们子女们的福分。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的经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下面有几个妇女，当然也有罗马兵丁，也有犹太教的宗教的领袖、文士、祭司、长老，还有一些这个众民百姓。但是圣经在这里特别记载有两个人，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跟耶稣的门徒使徒约翰。当然跟着玛利亚的还有其他几个妇女。那我今天我们要把 focus 放在，也是耶稣基督要我们在十架七言当中，在这里要把 focus 放在这两个人的身上，一个就是他的母亲玛利亚，一个就是他的门徒约翰。我们看见当主耶稣为了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他的十字架的下面，除了那几个女人，主要的是玛利亚跟约翰。假设在当时的处境当中，有人问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十字架的意义对玛利亚来说会是什么？我想玛利亚的答复必定是，十字架对她来说是一个使她得赏赐的地方。那么对于约翰来讲，假如有人问约翰，十字架对约翰来说会 是什么呢？我想约翰他一定会回答说，十字架对我来说是一个责任的托付。从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福音书中，我们分别看到了玛利亚的痛苦。当耶稣承孕在玛利亚的腹中的时候，他被他的未婚夫约瑟看为是一个不贞洁的女子，约瑟差一点就要把玛利亚给暗暗的休掉。当玛利亚与约瑟带着婴孩耶稣上圣殿献祭的时候，玛利亚听见了老西门的警告，说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刺透，这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的。不久，这个小家庭逃往埃及去了，因为希律王要杀掉除灭所有两岁以下的婴孩，主要是要杀掉耶稣。当玛利亚听见整个伯利恒城里面四境所有的男孩都因为他的儿子耶稣的缘故要被杀的时候，玛利亚的心是何等的伤痛呢？现在站在十字架底下的这一位玛利亚，身为耶稣基督肉身的母亲，她比任何的时候都感到更加的痛苦。就像西门所说的，你自己的心要被刺透。但是玛利亚就在这样一个忧伤痛苦的时刻里面，同时又发现到各个他山对于他来讲是一个得赏赐的地方。难怪当天使向玛利亚说，你要生一个儿子，要怀圣灵，要使他感孕，玛利亚说，我在所有的妇女当中我是蒙福的。在巨大的痛苦之中，耶稣向玛利亚重新保证耶稣对他母亲的爱。耶稣把自己最爱的门徒赐给玛利亚做玛利亚的儿子。在座所有身为母亲的姐妹们，你正活在痛苦之中吗？求主帮助你靠近他的十字架，因为各个他其实是一片得赏赐的地方。有一天，你们一切的痛苦、眼泪、心伤、忧虑、重担，都要变为荣耀和喜乐，一切的忧伤都将化为内心真实的喜乐，一切的失败也都要转变成为你的胜利，你的得胜。这个是有圣经根据的，我就不去念了。比方说诗篇三十篇、耶利米哀歌里面的第三章、启示录的二十一章里面都有。现在问题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你们做母亲的是为什么理由为你的子女感到痛苦、忧伤、心酸或是沉重，是为了他们在俗世当中的成功、忧伤、烦恼吗？还是为了他们灵里面还不认识主耶稣基督而忧伤流泪呢？这是在诗篇五十一篇跟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刚才梁长老在一开始的时候带我们念的诗篇五十一篇里面就有读到这一段非常奇妙的，感谢主。那么神应许我们做母亲的忧伤痛悔的心主必不轻看，那么 我们为我们的子女忧伤，我们是为他们在世俗上他们没有成功而忧伤呢，还是为他们的属灵上灵里面还不认识耶稣基督而忧伤呢？请问这两个孰重孰轻，关键端赖于我们做母亲的，我们自己对于信仰的认真与否有很大的关联。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永恒观是在哪里？也就是说，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如何，就决定了我们在灵里面或心理上，我们对子女投射出的一种盼望和爱，重点焦距是放在哪里。我们若是与主的关系美好，也就必然会活出基督家庭应该有的生活的形态和见证，往往不需要我们过度的呵护，因为我们对神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教育，也就是一种无形的保护膜在保护着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子女看不见耶稣基督，我们的子女只能从他的母亲和父亲的身上看见那位看不见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与神的关系好，我们对信仰认真，我们自己能够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子女看见我们所信仰的这位耶稣是真实的，那么就潜移默化，耳濡目染，影响了我们的子女，他们自然就不再受到世俗的影响和左右了。我记得吧，好像我讲过一个 Holy Holy Paper， 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有一个牧师去探访一个长老，一到他家客厅，看到这个长老的家里桌子上摆着一个报纸，这报纸呢都剪了一个洞一个洞，他就很牧师就很稀奇，就问这个长老，这报纸怎么都剪一个洞一个洞呢？这个长老说呀，我每一天一大早为了保护我的儿女免受世俗不好的新闻的影响，我很快的先把整个报纸赶快浏览一遍，把不好的新闻有负面影响的新闻都剪掉，只留下正面的新闻给子女看。哦，这个牧师就呵呵笑了，就说这真的是 holy holy paper。 什么第一个 holy 是有动的 H-O-E-L-Y， 第二个字是圣洁的 H-O-L-Y，有动的干净的报纸啊，当然这只是一个笑话。但是我们的子女们在基督化的家庭里面，他们因为有敬虔的父母，那么一定不会变坏的啊。这个是我自己所亲身经历到也看见不少的这样子的家庭。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爱主敬畏主侍奉主的环境中成长的孩子一定不会变坏的。好，这是我们属主的人我们很大的一个稳妥感，我们感谢主。现在我们反过来看一看门徒约翰，他是耶稣十二个门徒中唯一留在十字架下面的那个门徒，其他的门徒都落荒而逃了。假设当时有人问约翰，十字架的意义对你来讲是什么呢？约翰想必他的答复是，十字架对他来说是挑起责任的地方。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给了约翰一条命令，他必须去完成。尽管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 耶稣仍然是一位掌权的主，在未见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约翰曾经向耶稣求一个冠冕，就是坐在耶稣的左边或是右边，可是约翰却从来没有想过他应该为他自己向主所求的付上代价。在神的国里面，总是先有苦难，然后才有荣耀和冠冕。在此时此刻，约翰终于明白过来了。因此多年以后，主耶稣基督让约翰有机会一睹天堂的荣耀，他被放逐在拔摩岛上，主耶稣向他显现启示给他天地象和末世的景象，他写下启示录这卷书。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赐给约翰一个荣耀的身份，接替主耶稣去完成主耶稣自己所未完成的做儿子的义务。因此主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说，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耶稣把他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约翰去代为照顾，十字架所带来的就是责任。请问你我肯走进十字架吗？若是我们肯，主必然要有功课要我们学习，也有工作托付要我们去做的。那么圣经中有两个女人，关键性女人，第一个是夏娃，第二个就是玛利亚。夏娃，凡是从夏娃所孕育出来的芸芸众生，最大的特征就是在堕落的人性里面，我们向神悖逆，这是全人类所共有的罪性。但是感谢神，有了第二个女人玛利亚，她的顺服，她甘愿受性羞辱，她甚至甘愿冒着被石头打死的危险，他顺服神，从他腹中孕育出第二个亚当，也就是耶稣，又在他细心的抚养之下，耶稣的智慧和身量，神与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的增长。上一季联合主日学，我们听到老师是用耶稣基督的智慧和圣量，神与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从这个角度来看基督徒的灵命生命的成长。那么也玛利亚的顺服以及耶稣基督第二个亚当的顺服天上的父神具有共同的特征。当然我们不能说耶稣基督顺服父神是因为玛利亚顺服这个神的旨意，但是从人的角度来讲还是有些关联的。我所要强调的重点是，如果我们做母亲的，我们自己先顺服耶稣基督，我们的子女在耳濡目染之下，他们也会学习效仿，懂得如何去顺服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玛利亚的顺服扭转了夏娃给人类所带来的羞辱，而基督的顺服，对父神的顺服，就成了所有顺服 耶稣基督的人永远得救的根源。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当耶稣被剥夺禁忌，在十字架上连外衣内衣都被剥夺毫无所有的时候，在耶稣极度贫穷之际，他仍然给出了最珍贵的礼物，有三样，也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所说的七句话中的三句话。这三句话是耶稣在极穷之间，他仍然彰显出他的富足，而且成为给一切相信他的人的三个宝贝的礼物。第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给的礼物是赦罪的礼物。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然后耶稣又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这是第一赦罪的礼物。第二个礼物是耶稣告诉那个悔改的强盗说：“你今天就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了。”所以第二个礼物是赐给我们永恒生命，在天国在乐园的礼物。赦罪的礼物和在永恒中的礼物，这是何其的宝贝。这两个礼物好像是与将来有关，但是实际上与今生也有关。我们先看看第三个礼物，就是耶稣说：“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耶稣赐给他的母亲一个儿子，耶稣也赐给约翰他的门徒一个母亲。这三样礼物对于今世跟永世都有直接的关联。先看第一个礼物，第一个礼物是赦罪的礼物。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今世现在，只要我们认罪悔改，真实的认罪悔改，立刻神就不再纪念，他立刻涂抹，而且将我们的罪投入深海。来世神不看我们的罪，乃看他的儿子已经代替我们赎罪了，所以在来世里面我们不再有罪，也不再被神所纪念我们的罪。那第二个永恒乐园的礼物，永生不是等我们离开世界才有的。所以约翰说：“小子们啊，我写这信给你们是要叫你们知道你们已经有永生。永生是现在就有的，只不过是透过死带我们进入永生。所以耶稣所给我们的礼物是今世永世都是 applied， 都应用的。第三个礼物，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这个是今世的。你注意哈，看你的儿子是要我们做儿做母亲的，把我们的目光看我们的儿女。下面我会讲怎么看。然后神又赐给约翰一个母亲，就是玛利亚，要约翰代为照顾玛利亚。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还记不记得耶稣曾经说过，你们若是为了我的缘故将你们所有的撇下来跟随我，你们没有不得30倍60倍100倍的福分，不但是来世而且今世。耶稣讲这句话 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在世上，往往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有的时候比我们自己亲生肉身的兄弟姐妹还亲。有一些长辈们，他们比我们自己的父母还要亲，为什么？他们都是神所赏赐给我们的母亲或是父亲或是兄弟姐妹。对于年长的兄弟姐妹，弟兄姐妹们，他们好像我们的儿女一样的，神要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 in the bond of love of Jesus， 有那个真实的在基督身体里面的那个爱的关系和情谊，这是神在教会的心意。把它缩小到家庭里面，我们就更能够彰显在我们的父母的身上或子女的身上。所以神的话是非常宝贝的。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有两个很重要的字，第一个是站，第二个是看。看，请注意，我先讲站好了。站这个字是摆在第一个，表示说玛利亚虽然她的心被刺痛，但是玛利亚仍然站得住。照理讲，玛利亚是完全应该昏，全身无力，甚至整个昏厥，她根本就站不住，因为她的心被刺痛。可是她竟然仍然站得住，是因为她看见她荣耀的儿子。表面上看是受羞辱挂在十字架上，但是玛利亚知道是他的儿子，也是父神的儿子，他得荣耀的时候，神加给他力量，使他能够站在他受羞辱的儿子面前。但是当耶稣要他的母亲看的时候，耶稣说，看你的儿子。亲爱的姐妹们，母亲们，也包括弟兄们，做父亲的，看是一种人生观，看是一种价值观，看是一种衡量的标的，你人生的重心和使命感所在。做父母的是否看见自己子女是一片庄稼已熟的禾场，向他们传福音呢？还是我们只看我们的子女在地上肉身的需要呢？我们需要养育他们，顾念他们肉身的需要，但是我们更要看他们是一片禾场，庄稼熟了，应该向自己的子女传福音。看，耶稣说，看啊，注意哦，耶稣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耶稣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请注意，你的看是看见什么？我的看是看见什么？当耶稣告诉玛利亚说：“看你的儿子。”这就让我想到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有一句话，使你生的子女行走正路。我们做母亲的要看见我们的责任是使我们的子女走正路。有一个法官，这是在台湾真实的一个故事，有一位法官审问了一个年轻人，当这个年轻人说出他母亲的名字的时候，这一位法官非常的惊讶，他就问这位年轻人，你的母亲是法学的权威，他的著作使我考上了法官，你是他的儿子，为什么要羞辱你母亲的名？这位年轻人回答，他说，他的那些书使你成为法官，但是他的那些书使我成为犯人。 当他写书的十几年的当中，每一次我进到他的房间找他，他都嫌我吵他，不许我打搅他。我的心里面非常的难过，他不安慰我，我做错的事他也不纠正我。他的书使你成为法官，他的书却使我成为囚犯。亲爱的姐妹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的看是看见什么？我们来看耶稣跟约翰说，看你的母亲，让我想到箴言23:25有一句话说，要使生你的父母身心快乐。我们做儿女的要使生你的父母身心快乐。让我们看看我们父母，我们欢喜这个快乐吗？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欢喜快乐吗？最具体的孝顺就是使父母快乐。每一年的母亲节总是热闹一阵，到布店里面啊，布店就劝你，哎，小姐啊，为你的母亲添一套新装吧。到了化妆品店，化妆品的小姐就说，哎，小姐啊，孝敬就让你的母亲更漂亮一点吧。到了食品店，食品店的店员就会说，哎，小姐啊，吃一口美味的食品会使你的母亲脸上绽放出笑容。到了礼品店，礼品店又劝你，哎，说小姐啊，啊，母亲节到了，买一个好礼物孝敬孝敬你的母亲吧。但是请注意，我们肯定礼物是必要的，但是礼物不等于孝心。如何使父母欢喜快乐，那是更重要。我相信路德，如果大家读过路德记，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今天就不去讲了。最后我讲一个很重要的故事，也是真实的故事，做一个结论。主耶稣的舍己使我们与父神和好，得以成为父神的儿女。耶稣基督舍己的爱成就了神救赎的大功，而主耶稣的爱在做母亲的身上被彰显出来。我下面要讲一个真实的母爱的故事。在很多年前，有一个儿子非常非常的叛逆，与他的父亲反目成仇，儿子被父亲赶出家门。自从儿子被赶出家门以后，母亲心伤担忧愁烦到一个地步，又不能吃又不能睡。这样一直下去，母亲消瘦了很快，而且身体衰竭。父亲虽然爱他的妻子，劝这个母亲好好的吃睡，都没有任何的果效。当母亲的身体虚弱到已经不行的时候，这个母亲知道她的丈夫心硬到一个地步，绝不肯赦免他们的儿子。而这个丈夫也知道他的妻子的身体很难再恢复了，似乎已经快要死了。丈夫告诉妻子说，你死以前有什么要求告诉我，我好替你成全。妻子就说，我没有任何的要求，也不必埋葬我，你用草席把我包起来丢在路旁就可以了。丈夫就对妻子说，不不不不不，你是我所爱的妻子，我不能够如此做，你有何心愿可以求我，我必成全。妻子说，我只求你一件事。 请你写信给你的儿子，请他回家。丈夫说，对不起，我做不到，因为是他得罪我，不是我得罪他。妻子说，若是很难的话，那就算了，请你不要埋葬我。妻子知道她的丈夫爱她，妻子用这种方式希望激将她的丈夫能够心软，写信请她儿子回家。丈夫许久没有流过眼泪，就在这个时候，丈夫竟然满眼的泪水，告诉他的妻子说，好，我答应你。丈夫就写信，上面怎么说呢？见字数繁，母亲病重在榻，不久即将离世，然后复字，然后叫人把这个信寄出去给儿子。儿子看到了父亲的亲笔的签字，就决定回家。他本来不敢回家，他也恨他的父亲，但现在见到父亲的亲笔的信函，加上母亲病重垂危，就毅然决然地返回家里。当他回到家的时候，家门没有关闭，仆人告诉儿子，母亲病重快死了，不要喊叫，只需要轻轻地走到母亲的身边，看她一眼就好了。儿子轻轻地进了房间，看见母亲躺在床上，父亲在侧。他见父亲脸上严肃的表情，似乎一点宽恕的意思都没有。儿子本想离开，掉头在离开家走出门外，正想掉头走的时候，突然一个意念，儿子想他应该讲话，儿子就大声喊了一声妈字。当母亲听到这个妈字的时候，母亲的生命犹如死灰复燃一般。母亲用一双很吃力的最后的力量，也是最后生命眼光闪动的看，叫他妈的儿子。母亲眼中流出泪水，她毫无力气，不能够讲话。最后母亲用尽最大的力量，闪动了双眼，深深地吸一口气，对丈夫勉强地讲话说，赦免你的儿子。然后又转过头对他的儿子说，回家吧，看你的儿子，看你的父亲。然后母亲用她最后生命的力量，把父亲和儿子的手拉连在一起。这个时候母亲就断气离世了。父子二人放声大哭，发现他们的手都在这一位死去的母亲的手中。从那个时候开始， 父对子说，为你母亲的缘故，我接受你回家。儿子对父亲说，为了母亲的缘故，我愿意回家。主耶稣基督的舍己，将父神与我们这些罪人和好。在母亲节的日子，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儿子看你的母亲，其实这一句话里面含有很深的救赎的意义在里头。在母亲节的日子里面，做父母的，你是否与你的子女之间有关系上的障碍？我们做子女的，我们是否与父母之间也有关系上的障碍？让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舍己的爱，把我们跟我们的亲人之间的关系重新恢复和好。在教会里面，年长的兄弟姐妹就好像我们的父母一样，年轻的弟兄姐妹就像我们的子女一样。我们好好思想一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把我们的手跟父神的手牵连在一起，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互为肢体，一位父，一位主，一个灵，我们是互称兄弟姐妹。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呢？谁是我的父亲呢？凡是遵循我父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是兄弟姐妹，为什么我们心里面还对某一个人有苦毒呢？如果我们真的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按照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要我们做的，给我们的责任，十字架对我们是一个责任，就是我们要重新接纳我不能接纳的人，使他成为我的兄弟姐妹，或是我的属灵的长辈，我对待他像父亲母亲，我对待他像我的子女一般的，这是神的心意。在母亲节的时候，不但是母亲跟子女，也是父亲跟子女，也是子女对我们的父母，也是在教会里面，其实都是如法炮制，其实都是一样的。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心里的自我、骄傲、自义，或是面子，特别是我们做长辈的，我们做父母的，在儿女叛逆的儿女面前，我们放不下自尊和面子。但是不要忘了，我曾经是很失败的父亲，在神没有改变我以前，我跟我的儿子，我们关系坏到的激烈，就像刚才我讲这个最后这个故事，其实是一样的情况。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放下自己的自尊和面子，我抱着我的大儿子，我向他认罪，我求他用基督的爱饶恕我，我的儿子都吓昏了，不敢相信。现在我的大儿子跟我的关系至好好到一个地步，那是神的怜悯跟恩典。原来我大儿子跟我是仇人，我不成熟，其实当我怪罪我的儿子的时候，其实应该怪罪的是我自己。神让我看见我比我的儿子还不成熟，神让我看见是我的罪，不是我儿子的罪。我比他大30岁，我比他还不懂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在母亲节的时候，我相信神要祝福所有母亲的，让我们重新得力，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托付给玛利亚的，所托付给约翰的，也实实在在的，也成为神给我们的托付。对于做母亲的，你的忧伤，你的眼泪，在十字架的面前，如何对玛利亚，也同样在十字架面前，也是如何对你。十字架面前的玛利亚，对于玛利亚来说，是她的荣耀，是她的安慰，是她的盼望。十字架对今天在座所有做母亲的，也是你的荣耀，也是你的盼望，也是你的安慰。虽然儿女有的时候叫我们烦恼，儿女有的时候叫我们灰心，但是不要忘了，十字架的恩典永远大过我们。感谢主，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的话一打开就发出亮光，你的话如同熬炼过的金子，你的话是那么的纯净，为了使我们得造就，你的话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你的话是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你的话是永远立定在天，永不改变，你的话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感谢赞美您，特别求主祝福所有在座做母亲的，愿主安慰他们，激励他们，保护他们，恩待他们，给他们更深的喜乐，更大的盼望，更深的平安，更大的祝福。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